看到这样一段话，问奶奶如何经营自己50多年的感情。奶奶回答说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东西坏了，我们只知道修，而不是换掉。就像从前变得慢的日色，和一生只够爱的那一个人。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形状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红笺小字的倾吐，清清浅浅的诉说，如今轻而易举的浪漫，远不如这些文字香醇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的浪漫，去年今夜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痛苦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的纠结。太多太多美妙的文字，流淌着永不褪色的爱情。今天就让我们和主播一起感受旧时光里的情人节，感受我们未曾发掘过的被时光尘封的爱情。
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。
王小波对李银河说，我是爱你的，看见就爱上了，真不想任何人来管我们，谁也管不着，和谁都无关。告诉你，一想到你，我这张丑脸就会泛起微笑。1977年，25岁的王小波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。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《绿毛水怪》是两人相识的契机。李银河后来回忆说，我是因为看他的小说认识他的，他的那篇《绿毛水怪》跟我很投缘，当时在另一个朋友手中拿到的，看完后我就觉得早晚一定会跟这个人发生点什么。相识之后，两个人开始了书信往来，像那个时候的寻常情侣一样。王小波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孩子般的对爱的渴望和无助。1980年元月21日，王小波和李银河登记结婚。因为那时王小波28岁，正在大学读2年级，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，所以结婚是秘密的，没拍结婚照，也没婚礼。1996年10月，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记者，王小波送李银河赴英国。在机场临别时，他用力搂了一下他的肩膀作为道别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别竟成永别。在1997年4月11日，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。李银河赶回来与王小波的遗体告别，王小波生前在信中对他说的话一遍遍响起。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，背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，一点一点地尝它，看看里面有多少甜。
1980年。
白杨，台湾著名杂文家，但是他的名字远远超过了那个小小的岛屿。白杨，一个在华人世界享有盛誉的名字，一个在监狱里开始治学生涯，完成三部史学著作，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之深也恨之切的人。在白杨89岁的人生里，有褒有贬，有赞有骂。十年小说，十年坐牢，十年杂文，十年注释。丑陋的中国人使白杨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。白杨的一生坎坷崎岖，情感生活也是一波三折，似乎很少有消停的时候。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就是白杨的第五任妻子。白杨一生中有过五个女子，前后有过五次婚姻，但却充满了悲欢离合，只有最后一次婚姻才算功德圆满。张香华描述白杨的情谊时说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，会被他毁掉，因为他很会宠人，宠他的女人，宠他的朋友，没有原则。也许上天真的是很公平的，经历了生活太多的疾苦和感情大痛的白杨，终于遇到了可终生相伴的人。张香华决定嫁给白杨时，遇到了不少节外生枝的干涉，比如亲人的反对，比如朋友的误解，甚至张香华受到调查等，这些都让他们陷入窘境。但没有什么能阻止爱情的到来，白杨和张香华还是共结连理了。有记者曾问过白杨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，白杨说，和我亲爱的老婆在一起。白杨口中的老婆就是张香华。张香华说，白杨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，我想他有失落。但让我们庆幸的是，白杨还有张香华的陪伴。张香华曾给白杨先生写过一首诗，叫《单程票》。闲已移，今已安，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悬升，在命运苍茫的萧瑟里。是的，注定了。哪怕树见沧桑人渐老，最浪漫的事也依然是在命运苍茫的萧瑟里，两个相爱的人不离不弃的一同慢慢变老。
对我钦佩，有的是很多资源，我有多时间，不去爱才是浪费，多不对。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给我机会，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。
1980年，著名演员赵丹因病去世，妻子黄宗英一直独居，有朋友劝她再嫁，黄宗英一概回答说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曾经嫁给了大海，难道还会嫁给小溪吗？后来在一次偶然的聚餐会上，黄宗英见到了著名的翻译家、散文家 冯懿带。他曾是黄宗江和赵丹的至交，当年的文艺界曾尊称他为二哥。冯懿带的夫人已经过世，由于没有妻子的照料，一向整洁的二哥给黄宗英的感觉是十分的邋遢。母爱的呼唤，即对二哥的钦佩，黄宗英有了相与二哥重组家庭的想法，便就此写信给哥哥征求意见，于是两人开始了深入的交往。对此，有人对黄宗英嫁给比自己大一轮的人很不理解，认为她这么做完全是在当保姆。但黄宗英认为，正是因为二哥老了，没有人照顾，而我比他年轻，所以我愿意照料他。1993年，在赵丹离世后13年，黄宗英与冯懿带喜结良缘。用黄宗英的话说，赵丹是高山，冯懿带是大海，我嫁过了高山，只能嫁给大海。那年冯懿带80岁，黄宗英68岁。这段唯美的黄昏恋为他们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分号，既充满着对逝去时光的留恋与追忆，又饱含着对未来岁月的盼望与憧憬。他们将两人的散文集命名为《命运的分号》。婚后，虽然两人年事已高，却坚持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，伏案疾书。冯老喜欢伴着音乐写作，而黄宗英则要尽主妇之责，策划一日的生计。有时保姆不在，他只好亲自下厨，其柴米油盐酱醋茶尽在不言中。冯老称黄宗英是自己的活字典，有想不起的字，不用查字典，一问他就解决了。而黄宗英则说，自己爱的是二哥的学识渊博，写文章要用什么典故，只要一问冯老就会有了思路。两位老人除了共同写作、散步、互相商量、讨论作品外，还会一起参加京都文艺界朋友们的聚会，有时也双双外出旅行。他们互相依恋，为对方营造着积极的心态与生活环境。在之后的几年内，冯老曾陆陆续续地闹了7-8次脑血栓，但最终都能重新学会走路，学会说话，学会写字。这些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，都是在黄宗英的悉心照顾下创造的。冯懿带曾写过这样的一段话送给黄宗英：世上能有几个天才的人，能有几个疯狂的人，我得了你，用我的余生来爱你，那是我的幸福。能有几个人得到这幸福？我得到了，这是我的慧根，也是我的幸福。所以你也不必自责，天下有几个人能得到这个幸福呢？我居然有了，我连自庆也来不及，何来怨恨？我所顾忌的只是我给你的爱还是太少，不够，我将在来世做犬做马来补偿。愿我今后给你更多的爱，更多的照顾，这样我才能报答你。冯懿带后来一直活到了92岁，可以说在他与黄宗英共同生活的12年当中，每一天都是温馨的、幸福的。而黄宗英也在冯懿带的婚姻生活中再次见识了什么叫大海。
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也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 从前的中国没有情人节，却有许多情书，不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，甚至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，只要平平淡淡的真情，如若动人，便是情书。
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家就懂了。